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1月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共首次提出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要在2027年实现百年强军梦。
现在的解放军，它虽然在外观上很新，但是怎么样打这一场现代化的联合作战，其实他们相关的军事条令、作战准则都还在制定当中，所以绝对不太可能是从现在到2027短短7年之内就能够达到现代化的目标。
美国最近批准的对台军售方案中包括了可以被认为是进攻性的武器，分析人士说这是为了让北京在一旦对台动武时候付出更大的代价。随着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报复行动逐步升级，澳中贸易出现混乱，葡萄酒业受惩罚。在全球各地目光集中在美国总统大选之际，中共官媒新华社在11月3号的大选投票日当天公布了中共第14个5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首次提出了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共提出了2个100年之后的第3个100年，也就是建党建国之外的实现强军梦100年。环球时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到2027年，也就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之际，中国将建成一支完全现代化的军队，这一目标与国力保持一致，并将满足未来的国防需求。那么中共提出的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与2027年建立全面现代化军队的计划，将对美国的未来构成何种挑战，对台海与印太地区安全以及世界地缘政治产生哪些影响？美国之音邀请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接种博士为大家分析解读。接种博士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
首先呢，对于中共提出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特别是所谓的改革强军，包括哪些方面？您的观察？
那首先哈，这个是2027这个时间点，真的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说法，因为在以往它是说确保2020年达到机械化发展、资讯化建设，然后呢，2035年达到大陆国防跟军队的现代化，最后就是在2050年的时候让解放军构成世界一流的军队。那他现在可能是想在2020年的目标大概初步达成之后，离2035年中间还有10几年，那他可能想要在第一个中间的阶段性的目标，让解放军的这个发展的方向能够比较更明确，更具有一个指标性跟计划性，来确保这个目标能够逐步的达成。那我觉得《环球时报》讲到说2027年就变成现代化的一个军队，我是觉得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其实中国大陆这几年虽然在推动军事改革，那在领导指挥体制跟部队的结构方面做了蛮大的一个调整，可是他现在坦白讲，他现在调整现在才正要开始进入所谓的深水区。他现在的状况是他的外形变了，可是他的神经系统还有思维的方式还在调整当中。怎么说呢？就是他的很多跟现代联合作战有关的很多的准则，其实他都还在制定当中，所以他现在是希望定出一个2020到2022年，先要用3年的时间把这些作战的，把这些跟现代化联合作战有关的相关的准则或纲要做个修订。那其实中国大陆的一些军官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现在联合作战纲要还是大概是第一次波湾战争时候的那种产物，所以跟现代资讯化作战的执行方式已经有很大的出入了。 换句话说，现在的解放军他虽然在外观上很新，组织上穿着上也很新，但是怎么样打这一场现代化的联合作战，其实他们相关的军事条令、作战准则，简单来讲就是 SOP， 都还在制定当中。那这个准则制定完之后，你才能开始训练新一代资讯化联合作战的现代的军官，那这也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绝对不太可能是从现在到2027短短七年之内就能够达到现代化的目标。所以我觉得他原本定的2035 2050还比较实际，那我觉得他可能定2027年，目前中共官方比较权威的管道他还没有去具体的说明2027年他要达成什么，可是从他那个报告里面我们大概可以推测，第一个他有提到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所以他应该就是要运用他新颁布的军事训练条例，然后呢全面提升他遂行现代化联合作战的能力的训，在训练方面做着手。第二个他有提到说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那我个人的解读是这应该就是他希望在2027年以前让他的现在的武力投射能力、战略投送能力，还有他的在军队在全球部最起码在区域的部署能力能够有个明显的提升，让他最起码可以在西太平洋或者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中间可以能够比较有效的应对美军的一些干预，然后呢来吓阻其他敌对势力的蠢动，这个敌对势力可能包括跟他在边境上面有领土或者是有领海主权争议的一些国家，也可能是想要进一步的吓阻比如说中华民国，然后希望吓阻中华民国的执政当局不要朝台独的方向前进。我觉得2027年应该只是要定一些比较阶段性的目标，让它能够顺利过渡到2035年，然后等到2050年，而不是说到2027年就全面实现现代化。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跳得太快了一点。是。
不过有分析说呢，中国解放军的快速现代化计划势必将其转变为覆盖全球的强大军事力量，就是说投射力。那么能够任意将其部队投射到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南中国海及其他地区，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您认为到了2027年中共建军100周年时，其军事实力能赶上或超过美国吗？换句话说，对于中共2027年建立与美国匹敌的全面现代化军队的计划，会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您的看法？
我觉得要到2027年能够跟美国匹敌，我觉得这真的是言之过早了。我们看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航舰战斗群，我相信到2027年的时候它所具备的一个作战能力还比不上美国的航舰战斗群。另外呢，你如果要能够在全球部署，能够将武力投射到全球，那除了你的比如说航舰队、军舰或者飞机的航程要够之外，更重要的是第一个你要有能够遍布全球的卫星支援体系，因为当你军队武力投射的距离一长，战略投送的范围变广的时候，你就必须就特别仰赖卫星系统所提供的通讯还有直管通勤方面的功能。那这个部分呢，一般的了解是它的卫星系统的涵盖在第一岛链这附近是没有问题，那第二岛链中间目前还在发展当中。那更重要的是，你的军队如果要能够在全球部署、全球活动，那你需要有基地体系，要不然就是有可以跟你密切合作的盟邦。那这个部分，中共的海外基地体系到目前也只有一个吉布地。那在海外的盟邦方面，愿意提供他的港口或机场给中共军队使用的，目前还感觉上好像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成果。所以你如果没有遍布全球的基地，也没有遍布全球的盟邦的话，你是很难让你的舰队或者是军机在暂时能够自由的在这些区域活跃。我们举一个例子，像现在中国大陆一直在想要尝试让外界相信是说他可以威胁关岛，他可以用弹道飞弹威胁关岛，没有错。可 可是现在美军就比如说在美军在八月就做了一个演习，他的演习是从美国本土还有从印度洋调 B1B 轰炸机飞行十几个小时之后到东海那边，然后与驻日美军跟日本的航空自卫队举行联合演习。他其实美军就是用这个演习告诉中国大陆还有亚太印太地区的国家，是说就算你中国大陆可以威胁我的关岛，就算你可以攻击到关岛，我还是可以从印度洋，我还是可以甚至可以从欧洲中东乃至于美国本土调集庞大的轰炸机群在几百公里之外来对中国大陆发动打击。所以到2027年，我认为中国大陆在航舰战斗群在遂行现代网状化作战的能力，就是现代联合作战能方面的能力，还有在卫星跟遍布全球的基地体系方面还是远远的逊于美国。也许在核动力潜舰部分它会有一些些的成长，但是我觉得跟美军现在的核动力潜队这些潜舰，不论是舰队的规模还有运用的整体的运用状况，可能还是有一段差距。不可讳言的，目前中国大陆某些兵器，比如说高超音速飞远程的飞弹，还有很多的高超音速武器，目前似乎领先美国，但是美国现在也注意到这个差距，他现在正运用他的科技能量，正在全力追赶当中。所以到了2027年，中国大陆跟美军之间的差距会不会明显缩短？坦白讲，我个人都觉得不一定。因此我觉得还是回到中国大陆原本设定的2035年，他其实所谓的2035年呢，2035年的那个目标，其实换一个角度讲，就是他希望在2035年的时候可以在西太平洋有跟美军一较高下的实力，到了2050年的时候有跟美军在全球竞争的一个实力。我觉得这个2035、2050还比较务实一点。你说到2027年要全面的在全球各领域挑战美国，我觉得可能在印太地区要挑战美国可能都还不够。是。
那么在所谓的科技强军、人才强军方面，中共军队的优势和短板在哪些方面？关于刚才你也提到中国正在建造的新型核潜艇，你的看法？
首先好，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在武器装备的开发上是有很多的进步，但是在几个关键的领域它似乎目前还是遭受不少的瓶颈。第一个，所谓的电站设备的方面，它的电站设备目前一般认为还是比不上美国跟西方的主要的国家，甚至于某些方面也比不上俄罗斯。另外就是材料跟发动机，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新型的军机，可是目前它的军机的性能都受到发动机的限制。它虽然不断的想要提升国产发动机的性能，可是到目前为止它的不少的军机还是必须仰赖从俄罗斯方面过来的技术。所以它目前在电子材料还有就是发动机的部分还是距离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有一段明显的差距。那短期之内要能够快速的赶上当然不是不可能，但是还是有相当的困难，因为同一个时间点美国在这方面也会持续的进步。那在人才方面，我觉得主要是他们现在军队只要能够遂行现代化的资讯作战、高技术条件化的局部战争，可是他相关的指参人才的培育目前是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如同我刚才所说的，它很多跟执行现代化联合作战的相关的，比如说联合作战纲要，比如说相关的现代化的联合作战的军事条例等等，目前都还在修订当中。换句话说，当你这些东西还没有修订完成的时候，你其实没有一套完整的教材让你的军官能够吸收这个新的作战方式，能够让他们去有效去指挥、去协助指挥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的联合作战。那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认为是说到2035年这个指标会比较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如果这在2022年之前把他的相关的联合作战的准则编写完成，坦白讲这都不太容易。 但就算他在2022年能够完成，那开始用这套全新的联合作战的相关的教材跟准则开始教育他的青年军官，那也到2035年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这一批军官开始进入比如说中校这个阶段，那这个中校阶段就开始就在各个的高层的作战部队或者高层的指挥机构开始扮演所谓的参谋的一个角色，也就是到了2035甚至于2035年之后，他才会有一批受过全新现代化作战的军事教育的军官进入他的中间阶层，扮演一个中间地位的一个角色，所以到那个时间点他的整体的遂行联合作战的能力才会开始快速的成长。所以在2027年之前你说要达到这个目标，光是一个人才他恐怕就找不到足够的人才。有关这个核子动力潜舰的部分，目前因为相关的讯息并不充分，但是一般来讲就是西方国家普遍会认为是说中国大陆的核子动力潜舰，特别是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它主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它可能在噪音的控制方面还不够，就是它在水下运动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被侦测到，那更重要的是它上面所配备到目前为止它的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所配的还是所谓的巨浪二型这个潜射弹道飞弹，因为它的射程大概是8000公里，它的主要基地在海南岛嘛，它没有办法在南海就让它的巨浪二型的这个飞弹的射程覆盖美国全境，所以它必须要突破第一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深水区才有可能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全境。那既然如此，这也就提供了美军一个拦截的机会，因为它要从海南岛这边要进入西太平洋的深水区，它所能够经过的战略水道其实就是固定那几个，巴士海峡，然后在菲律宾那附近有两个海峡，所以变成是说在如果要跟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甚至跟中国大陆军队作战的时候，他只要把这几个海峡重点监视，这几个海峡其实大概就可以有效限制中共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所造成的威胁。但是以中共整个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的运用来看，他目前碰到几个问题，第一个他的噪音可能还是比较高，第二个它的数量相对还是少，所以使得美国要去监控这些少数的潜舰相对来比较容易，第三个它要进入到能够威胁美国本土的位置的时候，它就是必须通过几个战略水道，那美军只要重点掌控这些战略的水道就有可能有效的去拦截让这些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无法进入也可以有效威胁美国本土的位置，这是目前中共核子动力弹道飞弹潜舰所碰到的几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谢谢。
那么对于台湾海峡和平的前景，您认为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之际，中共会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比如说挑战台湾现状，为解放军祭旗立威呢？
我觉得除非中华民国跟美国真正采取了某些严重跨越中共所谓红线的动作，比如说我们中华民国真的开始追求法理台独，或是美国突然决定要派军队驻军台湾，否则我觉得在没有这些条件的状况之下，他要武力犯台的可能性还是偏低，但是他有可能会想要用他的军队来支援对台湾或者对美国的那种灰色地带行为的竞争，比如说要让他这个派军机密切频繁的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他因为防空识别区他又是在公海上空，所以他理论上这个并不构成作战的行为，也没有达到交战的门槛，但是却会让台湾感受到非常多的压力。我觉得在接下来这段期间到2027年里面，解放军的运用基本上还是支援对中国大陆对台湾所发动的灰色地带行为的施压为主，那真的比较要担心的就是在这个施压的过程中，在双方短兵相接的过程当中，因为一个意外的事件，那当这个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因为双方的台湾跟中国大陆两岸官方沟通的管道完全断绝，那也不像美军跟解放军之间有所谓的军事意外的防止机制，也都没有， 那民间的对立情绪又不断的升高，很可能一个擦枪走火或者一个意外事件，就会因为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管道而上升成一个危机，甚至变成一个大家都不想要的军事冲突，这个是比较需要担心的。是，
那么再说一些跟现在的情势有关的话题吧，就是说台湾国防部说中国军机11月2号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了8次侵入，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说解放军战斗机再次出入台湾海峡防空识别区呢，是因为华盛顿考虑再次向台湾出售武器，对于解放军战斗机无视台湾方面的警告频繁出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您的看法？
首先那天的行动确实有可能跟美军的军售有关，因为其实在去年他有次跨越海峡中线，那也是因为美国宣布了一批对台的军售。那事实上在这两年，只要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在政治或军事交流有提升的时候，中共就会来一个比较大型的那个威胁程度比较高的武力展示，那通常是在海峡中线附近。那这一次是选在防空识别区，虽然不在海峡中线，但是呢他派遣了比较多架次的战斗机，而且派遣了更多的机型，形成的是一个体系化的作战能力，体系化的作战编队，所以它本身也具有蛮高的武力展示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中共空军现在之所以频繁进入我们防空识别区西南角，它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个行动常态化。那常态化的目的呢，是因为这个空域刚好可以掩护它巴士海峡战略走廊的北侧翼，所以它只要建立了对这个空域的掌控，其实就某种程度就确保了它巴士海峡战略走廊的安全。那他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做法，希望能够发挥压缩我们中华民国空军海军的纵深的这样一个目的。是，
好的，谢谢介仲博士。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以上是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介仲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美国最近批准了几项重大的对台军售方案，与以往不同的是，这轮军售案中包括了数项可以被认为是进攻性的武器，旨在加强台湾的防卫威慑能力，令北京在对台动武的时候付出更大的代价。
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依据台湾关系法开始向台湾提供防务援助以来，几十年来所售军备基本上为防御性武器，但军事专家们注意到，美国在最近几轮的对台军售中开始包括有进攻性武器。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上个月21号通知国会已批准三项可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方案，其中包括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以及相关设备。几天之后10月26号美国行政当局再次通知国会已批准可能向台湾出售最多达100套的在鱼叉导弹基础上改进发展的 SLAM-12 对地攻击导弹。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的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亨泽克说，美国以前也曾向台湾出售过可以用于进攻性目的的军备，例如美国海军陆战队装备的 AAV-7 两栖装甲车，但是从未出售过类似海马斯和鱼叉这样的先进的进攻性武器系统。
Both relatively long ranges and are highly accurate, and I think for sure we have never before sold those types of.
他说，这两项武器系统相对射程较远，精确度较高。我认为我们肯定没有向台湾出售过有类似攻击能力的系统。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这是美国第一次向台湾出售可以打到中国大陆本土的导弹。
特别是他出售了像这个海马斯多管火箭，它的射程300公里，这样的射程和这样的武器的属性来讲，那过去是没有这样的案例哦。那另外他还卖了就斯拉姆这个12，由于它的射程大概250公里以上，这样的 空对地对海的攻击能力，在以往来说也是没有的案例，因此这几波的军售对台湾来讲可以说是美国比较大规模提供具备一定进攻能力，哎，或者把火力投射到大陆的领土的这个火力涵盖能力，哎，这是这几波军售我认为比较大的特色。
这些军售案立即遭到北京方面的强烈抗议，宣布对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军工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飞机制造公司、波音公司等美国企业、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官方的新华社在上星期的一篇评论中说，这是美国打台湾牌步步升级，拉高台海危险系数。评论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军事专家的话说，这突破了提供防御性武器的限制。中国事务咨询公司华道通达的总裁吉拉德上星期在外交杂志网站撰文说，这些导弹可以在中国武力攻台时对中国军方的空中和两栖目标进行精确打击，大陆在福建沿海集结的舰队也在这些导弹的射程之内。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出售这些武器的目的不在于用于进攻，而是意在遏制中国企图对台动武。
They are offensive weapons being used as a deterrent. The offensive
他说这些进攻性武器现在是被作为一种威慑，这些进攻性武器可以被视为一种防患于未然的防御能力。前美国国防部中国大陆、台湾和蒙古办公室主任唐安竹在社交媒体上说， SLAM-12 鱼叉反舰导弹和移动地面发射器具有帮助台湾抵御海空攻击的不对称能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中国实力项目主任葛莱仪也在推特上说，鱼叉海岸防卫系统在增强威慑能力方面扮演有重要的角色。曾经任职于美国情报机构的美国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防务问题高级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说，虽然这些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中国大陆，但是这并不是美国方面的意图。
When giving it to Taiwan, I'm sure that the U.S. is, and Taiwan are agreeing that this, that these missiles would be used.
他说，在出售给台湾的时候，我可以肯定美国和台湾一致同意这些导弹将被用来作为台湾防务能力的一部分。台湾国防部说，美国这轮武器装备是美国持续依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再次攻售我所之需防御性武器，强化我整体防卫能力。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也在相关的新闻稿中表示，这些拟议中的销售案符合美国法律和政策。中国外交部则抨击说，这些军售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联合公报的规定。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在1982年8月17日与中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对台提供防御性援助的文件，其中第六条说，美国售台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但文件同时也显示，这是基于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此外，美国政府驻台湾的代表机构美国在台协会在其官方网站上登出的一份已经解密的白宫备忘录显示，前总统里根曾指示当时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如果中国不能承诺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美国将继续对台提供足以防卫中国威胁的军备。这份备忘录说，对台军售的性能与数量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之威胁而定。中国军方最近几个月来不断加强对台湾施加压力，几乎每天出动军机军舰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和周边海域。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称，中国挑衅已经构成准战争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美国官员今年加快了对台军售的速度，因为台湾正在对比其更强大的老对手中国进行防御战略调整，并且双方的专家均认为华盛顿方面迫切希望对台表示支持。
台湾正在走向非对称战争，也就是使用非常规战术应对更强大的敌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认为正确的防御方式应是紧随其后的战略。专家说，美国官员希望向中国展示他们将始终反对对台湾所谓的武力威胁。台湾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教授黄介正说，
Probably Washington's consensus is that the Chinese intimidation is growing. The cross-strait balance is...
他说，华盛顿与台湾的共识可能是中国的威胁正在增强，两岸的平衡正在严重倾斜，而过去的台湾武器采购战略过于注重武力对武力的能力，而不是不对称的能力。台湾国防部在11月6日发布公告，台湾与美国已经签署一项价值 30.6 亿新台币，约合 1.07 亿美元的武器采购协议。这项采购案将为台湾海军各型舰艇在未来九年内不间断供应弹药，其中包括海军舰炮、舰载方阵、近距离武器系统等19项所需弹药在内。此前，美国国务院在11月3日批准了一项价值6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其中包括四架无人驾驶海上巡逻机、海上雷达以及其他为飞机提供支持的硬件。美国国务院10月21日还批准三笔对台军售的预售计划，其中包括导弹、火炮和传感器，总估值18亿美元。五天后，国务院又批准了一项价值 23.7 亿美元的交易，出售100套波音公司制造的鱼叉海岸防御系统。今年早些时候还宣布了另外两项武器销售授权，总额为8亿美元。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说，
Now what we're seeing is the transfer of weaponry that can certainly help Taiwan。
他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武器的销售肯定可以帮助台湾成为堡垒，正所谓军售可以让台湾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来抵御中国的攻击。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6月给出他上任后第一笔，也是当年唯一一笔总价 14.2 亿美元的军售。台湾和中国大陆在2016年结束了正式对话，当时北京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将两岸视为统一国家表示反对，民调显示大多数台湾人反对统一。纽约的帕克战略政治咨询公司副总裁肖恩金说，
Beijing's increasing threats against Taiwan and incursions into Taiwanese airspace。
他说，来自北京日益增长的对台威胁以及入侵台湾领空，证明台北有必要在可能的区域扩大军事力量。台湾欢迎美国向其军售并升级技术，这不仅显示中国是其主要地缘政治对手，还表现出来自世界上最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台北前立法委员、台湾智库中华21世纪首席执行官雷倩说，台湾政府有钱购买美国提供的任何武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军售旨在帮助台湾维持其自给自足的国防需求。美国政府视台湾为亚洲盟友链中的一员，在必要时可以利用它来反击中国的扩张。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上个月说，台湾应该为来自中国的入侵做好准备。奥布莱恩在阿斯彭研究所的一次视讯会议中说，我认为台湾需要开始考虑一些不对称和反介入区域阻断的策略等，并以某种方式真正加强自己，以阻止中国采取任何形式的两栖入侵，甚至是灰色地带行动。格罗斯曼说，军售作为抵抗中国的方式在美国国会两党间都受到欢迎。詹姆斯敦基金会政策研究组织2019年7月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前两任美国总统任期内，对台军售经常被推迟或终止，原因是华盛顿担心与中国的关系或是台湾的政治分歧。位于夏威夷檀香山的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饶毅认为，军售频率的提高可以让中国做好准备，接受其为常规操作。饶毅说，许多美国官员正努力使对台军售变成常态化和例行化，这样就有一个稳定的武器输送渠道，而不是每一笔交易之间需要长期的积累，导致每一两年与北京发生重大摊牌。 黄介正说，一些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军售看作是将台湾变得足够强大，从而减轻美国负担的一种方式。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政府有义务考虑动用自己军事力量来保卫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加大对台军售是特朗普政府为提升美台关系做出的许多动作之一。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肯定了特朗普总统的对台政策，同时也为下一任政府提出了他们的建言。
特朗普政府为提升美台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内阁官员访台、加大对台军售、呼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等。台湾内部和美国国会已经出现要求美国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呼声。与此同时，北京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和行动也罕见的密集出现。洛德大使肯定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但他认为美台关系不应该做根本性改变，美国应该继续维持一个中国的模糊政策，因为如果朝着正式关系变化，或者宣布正式的安全条约，消除战略模糊，这样做极具挑衅性，并有可能导致与中国的冲突，当然会损害更稳定关系的任何机会。李安友也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该维持所谓的战略模糊政策，重申基于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范亚伦则表示，他不确定美国尝试改变这个政策是否有利。他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很长时间以来发挥了作用。孔杰荣表示，明年是中共成立100周年，未来几年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习近平希望成为一个强势领袖。他为了有理由高调纪念中共成立百年而承受着巨大压力，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在他领导下统一台湾更重要了。孔杰荣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加强与台湾关系要适度，必须注意不要走得太远，必须保持在现有的与中国达成协议的范围内。如果没有台湾海峡两岸人民做出的和平协议，现状不应有任何改变。李安友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没有在不久的将来对台湾进行军事进攻的打算，美国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来触发这种攻击。但范亚伦认为，美国应放弃战略模糊。他说，美国最不希望的就是中共低估我们的决心，低估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在台湾遭到攻击时支援台湾的决心。张家敦认为，要想避免台湾海峡战争，美国就应该明确声明捍卫台湾。
You got to remember that in 1950, we made it clear to Kim Il Sung that we were not going to defend South Korea.
在1950年，我们向金日成明确表示我们不会捍卫韩国。结果发生了什么？他就攻击了韩国。我们明确告诉萨达姆胡塞因，我们不会捍卫科威特。结果怎么样？他就袭击了科威特。相同的态势，我们本可以避免朝鲜战争。我们本可以通过非常简单的声明来避免海湾战争。我们可以说会捍卫韩国，我们可以说将捍卫科威特，然后就不会有朝鲜战争，也不会有海湾战争。因此，我们不应再犯同样错误。是的，如果我们想与中国开战，那就不要说我们会捍卫台湾，这是与中国交战的最简单方法。但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明确我们会捍卫坚实民主的意图。
张家敦说，下任美国总统应该致力于承认台湾为合法政府，如果台湾想与美国达成共同防御条约，就应该对此持开放态度，应该让台湾成为像北约这样的条约伙伴。胡平也认为，下任美国总统应该早日实现和中华民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他说，台湾的中华民国和美国建交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困难，如果美国跟台湾建立正式邦交，中国大陆其实找不出理由来反对。胡平指出，中共原来的一中原则要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还要反对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可是自2000年后就不再反对一中两府了。他说，如果美国在不改变中华民国宪政体制的情况下和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际上就是实行了一中两府，因为其前提依然是一个中国，所以中共方面没有理由来抗议。胡平认为， 中国既然可以既承认朝鲜政府又承认南韩政府，如果美国既承认北京又承认台北，道理是一样的。他表示，如果美台建交，将极有助于两岸关系的长久稳定，这不但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也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对美中两国的情报界来说，传感设备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带来的庞大数据量，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两国都力图将最新的人工智能 AI 技术纳入情报系统，增强谍报能力。分析认为，中国居民融合的科技路线通过网络入侵窃取大量数据，对美国的情报工作带来压力。美国政府必须更密切地与私营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合作。
美国情报界认为，公开可用的信息的生成速度正在以指数的方式增长，很久以前就超出了情报系统的理解和应对能力。数据量猛增的原因有很多，它们来自商业传感器、军政部门的秘密传感器、网络机器人、开源情报、无人机和太空小型卫星等。情报机构的人力早已不能应对这样的海量数据。时任美国国家情报副总监苏珊·戈登2019年曾经表示，为了实现确保情报优势的愿望，美国情报体系必须适应全球在传感、通信、计算和数据机器分析方面的迅速流行普及。这些趋势有可能侵蚀美国情报体系以前独特的能力和优势。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前首席技术官、副总监安东尼·芬奇今年8月在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文章说，人工智能将给全球情报事务带来新的革命。他说，在这个情报革命中，机器将不仅仅是信息收集和分析的工具，信息还将直接成为情报的使用者、决策者，甚至成为对手机器情报工作的目标。美国情报系统包括17个部门，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是其中之一。他们在2017年就获取了1200万份图像资料，标注了5000万个索引点。时任局长罗伯特·卡尔迪罗表示，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未来20年需要处理的图像资料数量将增加100万倍。以传统人工手段，政府要雇佣800万个图像分析员才能应对这样的天文数字。卡尔迪罗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军在一个战场的一台传感器每天获得的数据量相当于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三个赛季所有比赛产生的高清画面。他说，在这样的海量数据中，情报机遇不是驾驭它，就是被它淹没。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的转型与创新办公室今年10月22号向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发出信息邀请书，征求技术研究等方面的建议，以支持美国情报系统的战略举措。邀请书特别提到，欢迎美国私营部门对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增强政府情报能力献计献策。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去年1月公布利用机器增强情报的倡议，明确了情报系统的三个 A 策略，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流程的自动化和情报界官员强化技术，维持美国的情报优势。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前信息安全官马特·康纳说，他们一直在使用人工智能标记语言 AIML 技术，用于网络中异常行为的检测。人工智能的优点是可以在众多的繁杂信息中清楚地排查出网络中的可疑问题。
我们发现要侦测出系统中的反常行为，只有当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大数据集进行趋势分析时，才能发现一些需要探索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在网络清理和监测恶意的内容方面的价值。
网络安全专家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认为， 中国针对美国目标进行的多起网络入侵行动获取了大量人事数据，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中国的情报机构有效整合信息，加强中国对美国情报的渗透能力。美国政府指控为中国政府工作的黑客自2013年开始从美国人事管理局窃取了2000多万份高度敏感的军政部门的人事资料。美国还指称中国黑客侵入了美国多个私营部门的用户数据库。埃菲蒂米亚德斯目前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他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等多个联邦机构任职，并曾担任中央情报局的技术行动官。他说
中国黑客获取了所有达到一定安全级别的雇员的履历资料，这使他们能够通过检验这些数据，查明哪些人获得了哪些机构的安全审核。通过对比外国外交官名单和其他不同职位的雇员名单，他们可以了解这些人有什么样的机会获取什么样的保密信息，以及他们在为什么样的组织工作。
今年二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4名中国军方黑客在2017年入侵了美国信用报告机构易速传真，窃取了近 1.5 亿人的资料。雅虎新闻2018年曾经报道，中国情报部门成功侵入了曼谷机场的旅客的生物特征数据。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前情报官员的话说，中国一直从世界上所有主要的交通枢纽提取数据。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埃菲·蒂米亚德斯说，
我们发现了中国约6次入侵获取医疗数据的行为。一些统计显示，中国掌握了80%美国人口的个人可识别信息。如果没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集将所有这些整合在一起，这些数据是毫无用处的。所以这就是中国前进的方向。
观察认为，中国不断强化人工智能的战略地位，并注重新兴科技在军事和情报领域的应用。例如，2018年成立的南京射星智能科技公司就与中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密切合作。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利用先进的算法模型，将其与国防场景融合，为军方客户研发知识、情报、策略和反深度伪造领域的产品解决方案，还将推出情报、辅助决策等业务领域的智能产品与技术解决方案。许多专家认为，与中国相比，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军民融合还不够。
尽管我们有人工智能委员会，国防部也领导人工智能的发展工作，但大多数人工智能的发展都是在政府之外完成的，是在公司和学术机构进行的。由于我们政企分开，我们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全国性努力。
科技界主流分析认为，美国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功底深厚，掌握核心技术，中国的优势在于应用和商业化的布局。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府日前在一项库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中提出，为应对秋冬疫情风险，将推出一个全国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但有观察人士说，疫情导致老百姓收入减少，这份清单难以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司负责人10月30号就近期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答记者问时表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巨大挑战。考虑到秋冬季疫情风险仍然存在，发改委将联合有关部门及时推出全国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引导城市家庭进行家庭急救箱等。虽然各地区出台的清单并不统一，但基础版清单一般包括应对常见灾害和所有灾害的应急物品、应急工具、应急药具、 扩充版清单则从所有灾种为考量，列出应急食品和个人防护和生活用品、逃生工具和医疗急救用品和药品、贵重物品及文件资料等。中国政府动员全国家庭储备应急物资，尤其是敦促各地加速制定扩充版清单，这种做法并不多见，引起观察人士的各种揣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钟大军说，中国当局以疫情可能反弹为借口，要求老百姓来储备应急物资，希望以此来拉动消费，其效果令人怀疑。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消费不足，因为消费不足呢，是疫情影响到收入减少导致的，所以说现在供给侧是大于这个消费者这一侧的，所以说现在中国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从消费入手，但是从消费入手啊，首先要发钱，民众要有钱才能消费得起，因为这个消费呢，一跌入这个这种低谷的状态啊，它可能产生了诸多的一些效应，它可以一下子就可以方方面面它就缩减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中央政府呢不应该再过去那种刺激手段，什么加大投资啊，那就南辕北辙了。现在的关键是啊，要让老百姓多花点钱，就是多给老百姓钱，哪怕是发钱去消费。
钟大军说，老百姓在没有消费能力的情况下，政府再让老百姓买一堆没有用的东西放在家里，以此来刺激消费，那岂不是更减弱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另外一些观察人士认为，除了用类似于藏惠于民的方法让老百姓来储备应急物资，分担中国企业产能过剩，促进消费以外，美中关系恶化，台海局势紧张，可能是中国当局制定全国基础版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应对可能发生的台海军事冲突的另外一个原因。自从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政府2016年上台以来，中国一直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恫吓，不仅在台海周边地区大搞军事演习，更经常派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活动，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军机扰台飞行已成常态，而且飞行频率迅速增加。有观察认为，中国军舰军机在台湾周边巡航演练，加大对台湾进行武力炫耀和恫吓的力度，是对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多次对台军售的反应。有观察人士警告说，美中关系交恶，台海局势紧张，擦枪走火的意外事件，甚至冷战演变成热战的风险加大。北京资深媒体人高宇说，
从中美关系交恶之后呢，他就今年他已经举行了30多场实弹演习了，虽然他都没出内海，在国内的宣传来看呢，特别抗美援朝他那个讲话，人家就看到了这美帝野心狼要侵犯我们了。现在当然我用不着毛泽东和前苏联那个交恶，什么深挖洞广积粮，是吧？所以现在就让老百姓买这些东西，疫情也用不着这种外科急救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借着这个反美吧，让老百姓增加点消费，不必要的。
高宇还表示，美中两国的贸易战已经对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造成重创。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美国新增病例趋势上升，欧洲一些国家再度封城，国外订单的骤减导致广东等地很多出口企业裁员甚至倒闭。他说，中国寄希望的所谓外循环越来越成为泡影。
现在整个的我觉得就是它经济遇到大的困境的一种措施吧，消费它也是三驾马车之一吧。那现在投资，你光政府投资什么的也快没了，出口也不灵了，没订单了，你这怎么办呢？就从老百姓上榨油吧。
中国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负责人日前承认，在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北京资深媒体人高宇说，在中国疫情以及国际需求下降等原因导致的失业人口增加的同时， 中国医保政策的改变，从9月份开始把某些药品改为自费或部分自费，导致老百姓比以前更不敢花钱，更不敢消费。因此中国政府控内需促消费的内循环新发展政策难以实现。高瑜说，这个自诩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当局想方设法要拿走老百姓的财富和手中的钱，用各种政策来忽悠老百姓，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他说，老百姓手中没钱了，还谈什么扩内需促消费。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随着中方对澳大利亚的报复行动逐步升级，澳中贸易正在陷入混乱。澳大利亚政府敦促中国不要违背习近平做出的让全球分享中国市场的公开承诺。
多方消息来源显示，中国正在通过多种方法扰乱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据报道，中国进口商已经停止向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商下订单。中国方面传来的消息说，中国海关将从本周五拒绝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办理验货通关手续。澳大利亚龙虾出口商也在与中国方面接洽，希望中国有关当局澄清是否已经对他们的货物做出了禁止进口的决定。这个星期，中国第三届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向全世界承诺，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伯明翰说，澳大利亚出口遭遇到的问题显然与中国发出的信息不一致，也损害了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上讲话的公信力。伯明翰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如果中国对其政府的声明是严肃的，那么他就应该让人们相信海鲜和葡萄酒等进口商品也应该享有正常的关税和相关的程序。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周五11月5日报道说，中国可能要从下周起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征收高达 200% 的反倾销关税。这个惩罚性措施一旦落实，南华早报说，澳大利亚葡萄酒将会被踢出中国市场。澳大利亚许多出口商目前无所适从，担心中国当局或许会直接发布禁令，停止进口澳大利亚葡萄酒和其他一些商品。总部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商兼生产商天鹅酒业集团首席执行官李伟对事态发展感到不安，他说他所有的中国客户都已停止下订单。南华早报引用李伟的话说，我们真的不认为会达到这个阶段，我们非常失望。我觉得澳中关系已经到了冰点，我们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拿出一些可行的策略来重振它。中国商务部在8月份启动了对澳大利亚葡萄酒的反倾销调查。南华早报说，中方如果发现此类倾销的证据，将会加征 202.7% 的关税，这将意味着澳大利亚葡萄酒的价格提高三倍，相当于遭遇到贸易封锁。反倾销调查可能会持续一年，但观察人士认为，中方有可能在调查结束前就对澳大利亚葡萄酒采取某种临时性反倾销措施。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葡萄酒进口国，排名在法国和智利之前。2019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了 1.2 亿升葡萄酒，比2015年的5600万升增长了两倍多。南华早报说，中国各地的商务机构都得到了口头指示，从本周星期五开始，各地的进口商都不要再进口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原因是他们进口的货物被海关拒收的可能性很高。不过有迹象显示，如果中国进口商提前给相关港口海关部门打了招呼，澳大利亚已经发货的葡萄酒有可能可以通关。澳中关系自今年4月澳方呼吁国际社会就新冠病毒源头展开独立调查之后就开始恶化，中国先后对澳大利亚的大麦、海鲜、铜矿石、葡萄酒、牛肉、旅游甚至大学采取了范围广泛的报复措施。这种报复最近明显升级，给双边贸易活动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